好，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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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阿弥陀佛，好，来看那个，我们上次讲到这个第28页，讲完那个菩萨以入地者随顺觉性，那接着我们有谈到这个是如来随顺觉性。那怎么样是如来随顺觉性，我们来大稍微念过啊，我们现在接着在这里把它再彻底的来谈一下啊。他说善男子，一切障碍即啊就近觉，好，得念是念无非解脱，成法破法皆名涅槃，智慧愚痴通明般若，菩萨外道所成就法同是菩提，无明真如一无异境界，诸戒定慧及淫怒痴俱是梵行。众生国土同一法性，第一天宫皆为净土，有信无信齐成佛道，一切烦恼毕竟解脱啊。法界海会照了诸相，犹如虚空，此名啊如来随顺觉性。那到最后是这样，那这里面标注什么？等于是究竟实相义。怎么讲呢？他这里其实是法界海会照了诸相，犹如虚空。所以这个犹如虚空是表一切法照了诸相犹如虚空，以这个为基础，回头我们就看所有两边皆是平等，都是平等，但从这来都平等的啊。所以这里面讲说一切障碍即就近觉，即是究竟觉，本来是烦恼，它是究竟觉，而不是觉而已啊，是究竟觉。我是说，我们从这里来谈啊，这个从你前面菩萨啊未入地，然后入地啊，这里面他都还是有什么有对待之想，有还是有对待，不能彻底啊。那这个怎么样？这个在菩萨里面登地的时候啊，已经开始觉一分法身，这时候他能得一分的这个真实位，但他不能彻底到所有一切法啊，所以登地就是见一分法，这个法性，所以登的地就是有这么一分啊，就像说我们都已经开启灯光，都已经能照一分，不照破一分黑暗。但能不能辨破一切黑暗？好，是这样。那我们现在谈这个菩萨到佛，那佛其实究竟圆满的是什么？本质即灭的实相啊，本质即灭的实相。所以这个在色大圣论也谈本质即净啊，本质涅槃，自性涅槃，就是说诸法本质自性涅槃，这个在色大圣论也是这样谈的。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要得的是本，你知道这个本很重要，这个我们那些强调说假如不是那个本质的话，那我们变成必须要是后来才能得的。因为所以这个是在大圣起修论里面讲的本觉，然后究竟觉。那究竟觉这里面来讲，一究竟觉，因为本觉是不觉，就是障碍， 是不是？可是后来的旧境界有没有离开本觉？没有，这是法性的问题。所以如果大家更细心去思考这个问题，它代表什么意思啊？当然这个我们过去也都有提到，但你这个观念必须要是很纯熟，是你的一种观察的核心理则。那如果是本，如果是本，那疑凡夫怎么样不减，疑佛不增。那我们现在所要证的是什么？证的本。那证本的东西，那我本来本，那我为什么还要再证？那当然是有障碍咯。那障碍是什么障碍？障碍诸法本自寂静，自性涅槃。那我们应该是自性涅槃，那为什么我现在不行？那不行的话，当然是有别咯，凡夫跟佛有别啊，有差别啊。那我又本来成佛，自性涅槃，差异在哪里？这个差异在哪里？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是一种愚痴无明嘛，啊、哦，我们之前也谈到，这就是被尘所盖住了，是啊、哦，无始以来被这个无明的尘垢给盖住。但我们其实又讲了一句话，讲了诸法自性寂静，自性涅槃，本质寂静，那就是尘垢呢？尘垢有没有寂静相？有啊。我们经常会设想有一个我性被烦恼尘垢给盖住，那这个尘垢本身是不是也是诸法的一份一部分？那诸法如果本质寂静，寂静盖寂静怎么盖？寂静盖寂静怎么盖？所以谁障碍你？本无障碍。所以这就是众生自私无明啊，自己妄生束缚，没有。所以但只问你了不了达，如果了达的话，是不是能，我们如果就道理来讲，是不是能当生成佛？老实讲，当生成佛有没有可能？你不要说当生，因为这里讲本来成佛嘞，哎，还本来成佛，所以以后下次你要设佛像，如果你不知道佛像哪个庄严，你就雕你自己的样子，因为我还本来成佛，是我就拜给自己嘛。当然你要拜替的啊、哦，你要拜得起，你就你哪天就是底下拜，那爬上去坐，那坐完拜下来拜，你反正跑来跑去，反正你也是本来成佛的。所以其实这里面可以看出什么意思，我们讲说当生成佛，这个当生成佛最主要是，当然是理上是可以当生成佛，是可以的哦，老实讲。但问题你的迷惘，你就像我们举一个例子，你梦中有病，起死无病，那我们说我们只要醒来，是不是当下就没病？是。但你能梦吗？啊，能不能？所以当然在密教里面有叫当生成佛，啊，在理上因为本来成佛，可是因为众生不知道这个理体，不知道这个原理，然后妄以为可以当生成佛，这叫狂妄。但如果反过来，你不相信你本来成佛，你离缘觉，经典说的、哦、好。那我们现在是被污垢所盖，可是污垢也是法性之一，法性也是自本来寂静，谁盖谁？从无一法盖你，就是说也没有贪嗔痴障碍你的戒定慧。这里面讲诸戒定慧及一怒之俱是梵心， 也就是说能盖所盖，那种如来藏被那个成垢所盖的时候，你看一怒痴去盖我们的贪嗔痴，其实有没有谁盖谁？因为它俱是幻形。其实当我们讲俱是幻形，是为了要用一个极端的比例啊，比例什么，比一个例子啊，就是说比例那个讲幻形。你可以也可以讲说，因为幻形基本上是什么偏正面谈的嘞，偏正面谈。其实这是因为要把一怒痴这种大家认为该去除的东西啊，从你某个法性上来讲破除它的自性，所以偏用一种对比法。我说如果你把一怒痴当作梵行，又落入梵行的一边清净边讲的话，其实也是错。但因为这是一种接引的善巧，又让众生知道说一怒痴也是佛道，这里也是这样讲。那讲这个佛道意思并不是要你偏移正边的东西，应该是要偏什么极尽边，一切法无自性来谈。所以这个梵行的叫清净行，这个清净行真清净行是什么？无染浊行，是平等行，这才叫梵行。好，那所以说你看这里面佛道的究竟圆满是等于是全体实相的完全展现，是这样。那基于这样的道理的话，我们现在所以修行的目标其实是往哪里？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说，假如这个观念我们不清楚，我们可能会倒过来怎么样？倒过来我们会另立敌人，就是我们所谓另立敌人，就是我们边修啊边创造敌人，边创造敌人。我们就讲说，昨天我在那个佛学院谈四大神论，我们讲对治法。那对治法你要怎么对治？当然有烦恼才对治，对不对？但如果没有烦恼，你对治什么？所以对某些人，就像我就举这个例，我昨天是没有举这个例子。我们现在不是大家一直念我，对不对？很大声念嘛，对。念念念念念，有的人念念念到心专注了，可是因为大德说要好好念阿弥陀佛，那都已经快专注了，又提起来，把自己弄断。也就是说，其实声音本身是很躁动向的，这个声音像是可以对治更粗躁的烦恼散乱。可是当你心慢慢定下来之后，切故意起声音，每次找事做，这是不对的。因为当你在没有人是嘴巴一直念念到入定的了，正入定的时候不会嘴巴一直呱呱呱呱，没有这种东西。包括我们在思维法义的时候，到最后能入定，一定是慢慢远离对外境的攀缘心的。那有人认为说，有的人诵经诵到入定，他不会嘴巴，他诵经是全方便，入定的时候一定没再诵了。你没有分清楚，不是这样。我们要讲对治的时候是要怎么样？本来这个时时勤拂拭，不使惹尘埃，对不对？那明镜亦灰台，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灰台，那什么都无一物的话，你怎么去惹尘埃呢？所以为什么境界不大一样？如果我要讲对治的时候，我们先是不是找到一个能所对治的烦恼，我们才能对治吗？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是弄错了，就这个人本来没这个烦恼，你一跟他讲说要对治对治，人家本来是对治西谈，知道吧？对治西谈就是说因为有烦恼我立这个法，但对于没这个烦恼的我不需要说这个法。你如果要成就这个法，就要立这个烦恼法，结果你不知道对治法是方便法，结果强调对治法为究竟法，那会扯出什么问题？为了对治故我要生烦恼，没有烦恼我怎么对治？变出这个问题，本来他无挂碍， 就不是我们以前有一个故事吗？一个老和尚跟一个小和尚要过河，他碰到一个女孩子，那老和尚就把他背过去，那背过去以后，啊，背过去以后就放下了。那个小和尚他就一个乖孩子，你怎么可以背？那你如果一直在强调这个，变成说本来这个老和尚没事，结果那老和尚当然没事的啊。可是如果你一直强调，以后老和尚就不好不敢背了。其实本来背也没什么问题，可是这么一直强调，就不好意思背了。所以我昨天也举了一个例子，什么例子？本来有一个法师啊，他见到我就想说啊，大法师，我之前有些地方误会你啊，啊可能对你有那个不好。我从来不会认为他对我哪里不好，我就跟他讲，你不要再讲。我没有这种想法，我都没感觉过，以后免得你讲出来，我们见他面都很尴尬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原来你曾经这样啊，啊，你这样道歉啊，其实我也没事的啊，结果因为道歉过了以后，你就化解我这个没事，是不是真的没事？啊，罗莉多说，这本来大家相处很平安，你要一直讲的，就心里有个疙瘩，对，有的人啊，就是。因为一个法是相对的，当你要讲这个东西的时候，另一个东西要存在，当你要讲对事的话，烦恼要在，你要讲对不起的时候，一定要有真的对不起别人，你要道歉一定要先有对不起别人，本来没事你就把那个为了要满足你的道歉，会把过去那个事情挑出来，那你们挑的那不是都无聊吗？好，当然忏悔是每个人该做的，但有些事情反而是越帮越忙，为什么？你为了成就这个法，那个法要出来。好，那我们在修行也不是如此嘛。若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你为什么还要没事都没尘埃？你还要叫我时时勤拂拭？我要扫什么？我拿个鸡毛掸子在虚空上挥挥尘啊？好，我们现在来谈这个问题。会修行的人知道如何直下了解相应法性，而不是在修行上另做文章再文章再文章。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说，我们为什么要过堂，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仪式，有对治，有对治啊！你不要去跟色界众生说你们怎么都没过堂，因为我哪不理解我有过堂，我们都没吃，那你不是叫我们色界众生为了过堂，我们先大家跑到异界吃完了再回去，不然我们怎么过堂？啊，我们没吃，我们没有断食，我们过什么堂？我们可以用别的供养佛啦。啊，如果你硬要我吃，那很麻烦嘞。我们这里就没这一套东西，你为什么要吃？对不对？好，这也就是我们后来佛法里面，包括很多的功课、很多的心法，它。没有，有时候不产生对治作用，反而是啊，平白无故惹尘埃。为什么不知法性义，反而去在那里造作？所以，当你问题解决的话，就是你徒留哪一个修行的挂碍？当然，这个对我们现在不用功的或是懈怠的，这个你讲的他可能会偏颇。但事实上我们现在很多的修行，我们有时候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。即使真正的修行的指向是指到哪里，指到这里来。所以如果修行它不能达到以缘起相应的话，完了在这里增加很多疙瘩，这是错的啊，这是错的。所以它变成我们到这样子，是说就近的戒法是到最后是无着，彻底的清净，无流的无流戒，没有再流转的啊。可是如果你不守这个，你另外起一个束缚，结果这个束缚反而不得自在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一层一层提出来的佛法的提出，它是一直不断在进化的。但我们现在人有的心量小愚痴啊，他怎么样？他在乎外相而不在乎本质。 结果经常依外向害本质。哦，就是我们讲是这样的，以直文害义这个道理的，是我们本来是要让你解脱，反而因种种的修行挂碍不得自在，是不是？这个其实在我们现实当中，这种修行的现象很多，越修反而越沉重，不知道为什么在沉重。以前这样啊，淡淡纯纯，学得非常快乐，而且没挂碍的，全然奉献的这样。可是后来懂得很多，进入一个团体，没没嘎嘎，无为不为，一大堆弄个，越来越憔悴，越来越不快乐。当然以前快乐不一定对了，但你不至少不会忧伤吧？不会修到像越来越沉重吧？那有问题啊！也就是说，你所立的法并没有导向解脱，而是什么？在佛法当中令生挂碍，是这个道理。所以你看到最后，你看他这里讲说，一切障碍即究竟觉，而且他是本觉了，他本来就自信啊涅槃的，得念思念无慧解脱。那这个你看啊，这里面就不是就像《维摩诘经》里面讲的不二，我们经常落两边。我们当然希望是什么？得念不要思念。但问题就是，当你得念是不是就是思念？当你得念是不是思念？得什么念？得相对某个依来的正念，一就近念，你是不是思念？为什么？你有所得。当你有所得，是不是在某个意义上是有所思？为什么？因为一切法本不可得，你为什么有所得？你这个得不就是了吗？好，我们来讲看，那思念呢？谁思？谁有思念？要有思念，先有念。有念则有一人不能意正念，才叫思念。若两者不可得，谁思念？所以，当我们在起得念、思念的时候，这个两端的这种思维，基本上根本不相应实相。所以如来究竟实相的缘觉当中，没有得念思念的差别，都是解脱，成法破法皆明涅槃啊。为什么？都是就法性处。那因为成法、成就法跟破这个法，一个生一个灭。我们经常会以什么？如果以世间生灭，我们以灭为涅槃，所以我们就会想说，把生死去掉，然后成就涅槃。但不知道生死当下何来离灭涅槃过？为什么？你会有生死，并不是时有生死令你生死，是你自己妄生生死才有生死，知道？是你妄生生死才落入生死，注意这一点。是你妄生生死才有生死，所以临终者应该知道说，我不应该以妄想生死另挂碍生死，这才叫求生净土。注意这个正念应该要常有，或者你另外再求再求再求，根本不就是众。我们一直在谈到一个问题，就是众生就是无知，偏偏要的东西都是障碍自己的，是不是？努力经营所做的、逃避的，都只是在增加更多的生死轮回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说众生之愚痴啊，包括我们在修行的人啊，其实有多少人有气魄抛开世间的价值观？不容易呢，老实讲不容易。我们处在世间人对你的所有判断当中却不动摇，不多人啊，是不是？不多人啊，因为我们没办法，我们自己，所以我讲说我们自己能不能具足一个顶天立地的修行人啊，就是有个超然的格啊，有觉出的那个格，那个藕益大师那个格在哪里？ 你必须要有脱俗之见啊，你必须要有真实佛法住见之见，你才能出离这个人超然的这种格啊，你才证出来。我说你没办法，你再怎么装怎么用怎么装怎么用，也不过是世间里面的高低而已，你没办法出离那个事束缚。好，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地方很脏乱，地方很干净，我们当然依世间法，我们必须要成就比较环境干净的地方。但假如你一直以好坏外表清不清净，其实你是无垢的，其实你是无垢的。为什么？你本身一直用世间法染污你那个清净圆觉，不是吗？所以在一个大洪流当中，普遍的这种共业思维当中，有多少人能超越这种思维，有那种独具慧眼看待众生轮回的这种因缘相，而有自己独立的见解？你要没有正知见，你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你本身的知见都流俗啊，是不是？好，智慧愚痴通明波折，包括愚痴。为什么愚痴？无明啊，连无明亦不可得，愚痴哪里来？啊，所以说，当我们在取两边的时候，不断在对峙愚痴无明啊，就在对峙愚痴无明，然后寻求智慧，其实这就是多一边了，会就近了啊。那菩萨外道所成就法同是菩提，所以《维摩诘经》里面也讲说，不二法门里面无声闻无菩萨，同是菩提。那无明真如无异境界，这个道理啊，所有我们认为极端对立的法，在法界性当中一概平等。好，所以我们想要平等，有没有平等的本钱？你要不是从后头的人照了诸相犹如虚空啊，你之前这谈的这些什么平等相都平等不来。是，所以佛法的究竟的目价值到哪里去？当我们在讲智慧、讲般若、讲涅槃的时候，你必须要具有这一份超越双两边的这一份。你当他讲涅槃的时候，你必须具有超越生死及涅槃的涅槃意。你在讲般若的时候，能不能谈般若？你谈般若的时候，你必须记住有什么愚痴跟般若对立的那个般若，你要能超越这个啊。你要能真正正念的时候，你必须要怎么样？你就要能超越的能所分别的这一份上啊，这种得念思念的这个正念。也就是说，当你在行正念的时候，这个正念的内涵是什么？这个正念的内涵是什么？这个正念是必须以实相相应的方名为正念。所以当以实相相应的时候是什么？一切法毕竟空寂，我怎么会有正念思念的两个法的对立啊？所以你不觉得当我们现在刻意要让自己身心安静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觉得你又掉一边？好，我们现在来讲说，你现在心很散乱，那你怎么静下来？你应该怎么静？假如你现在很散乱，你现在很散乱，你怎么静下来？你应该怎么静？假如你现在打坐的时候很散乱，你有没有想过？我专注，不要再散乱。哦，那动起来，不要想。不要想，我操！想东想西，哎呀！像昨天有一个同学，他说，有时候有一些念头会出来。那这个情形，他说，那个这念头挡也挡不住。他问我说怎么办？我说这个我刚学，我就这样的，我也不是什么念头，有的没有也不知道，那什么念头会嘣跑出来，就这样的无缘无故就都跑出来，跑出来让我觉得 我说我不学佛呀，我说一起火为了要抗拒这些杂七杂八念头，我不知道那个念头有没有什么一定的乱讲一通。对，我说奇怪呢，我之前不会呢，我这次学佛以后啊，看到一个东西啊，就好像为了让自己维持清净，你知道不呀？为了要让我这清净，所以就是我刚才呢，为了让清净，我就必须要有个污垢，所以我要清净，污垢就跟着走。所以我就奇怪，我尽量不要乱讲，结果乱讲一直在。所以我讲说，后来我怎么讲？我就是因为虚脑和尚的计划，不怕念气，只怕去死，我才把它降服下来。因为我想要克制它，但我们现在的思维又是另外一层的。我们要克制它，可是当你要克制它的时候，它就存在。当我要念头清净的时候，我经常为有的清净就会把污垢就在旁边。所以后来发现，让它来啊，我只要取就好了。只是说，我的妄想又起来了，就这样。我连去除它都不要，我连去除它都不要，我只要知道就好。所以后来我衍生了一个修行的那个，来的让它来。来则令任其来，去则任其去。为什么？来则去则一样，污垢清净一样，那不随他吗？好，所以现在，假如你散乱的时候，你应该怎么想？当你要用一个法去对治散乱，让它得定的时候，其实是不是调造另外一个面向的散乱？是。你所谓的定，其实是什么？跟散乱相对的定。那你有一个什么散乱？你还有这个相对的散乱。世间人叫定，以佛法究竟义叫散乱。所以其实你应该不是去遮挡散乱以寻求定，你应该是如实知道散乱其实不散乱，散乱是众生在种种一切颠倒当中所生出来的妄想。所以当如果这个妄想上我另加妄想来制止它，变成妄加妄上加妄。所以我们有时候是怎么样，越弄越复杂，剪不断理还乱，知道吧？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的，你试着，其实我们有时候真的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，得来全不会空无。可是你看踏破铁鞋啊，铁鞋会踏破，大概脚已经 OK 帮你把铁脱掉了，大概只是磨了磨了磨到最后说，其实原来这么简单，问题这么简单，不知道呢。像我们现在，只要你不要妄想分别，你试看看你能不能不要妄想分别。你们不要妄想妄别，不可能。为什么？你这任何一切都是靠着这个存在的，所以你想要不妄想妄别，包括你都必须你的我执是很随转的，你这个我不断在滋润，所以你不断的要从很多地方去滋润它，所以就算你证得无想定，你也依无想来成就我。注意，你依以无想定的无应成就我，你乃是成就非想非越想是定的这么洗你的心，以你也是以他来成就我。所以你要断，你没办法用一法断一法，你这是对视的。唯一断的话是哪？观照他。那观照他的时候，我们在观照的是怎么样？也是方便，绝对没有另一真实法去断另外一个法，唯有有方便法对他对这个方便法，而且我也不，我之所以对治这个法，我是如实知一切法本质空寂的这种心来对治，所以我的对治是用圣解，用智慧，用正知见来观照，绝对不是拿一个法去对治一个实有法，绝对不是这样的做法。那是因为 初学者不了解佛法，我们才把东西立出来啊，让你去对治它。所以这里面在四大圣人也讲啊，为什么有时候佛要讲我，为什么要讲自性差别，又从种种诸法自性令入佛之见呢？哎，我讲我讲诸法有自性是要告诉什么，让你入佛之见呢？因为你现在没有我，你根本没办法自我安立。所以现在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，你必须要去揣摩。当如我现在如果知道这个道理，我心散乱，我们不要用很粗的烦恼，粗的烦恼你大概讲不来，就平常的散乱。那请问你如何对治你的散乱？是不是？如果你懂了这个道理的话，你的对治态度应该是不大一样了。你在对治这个散乱的时候，你的心应该是什么？真正依着法，而不是说要对治散乱，却背离法，令其妄想对治妄想。这个那你就一直轮回了。所以菩萨外道所成就法，同时菩提，这是就实相出来谈了。无明真如无异境界，无明跟真如其实有没有差异？没有啊。那因此我们要来讲说，当一个无明的法，我们现在如果注意看啊，如果你再更细的来推查，如果淫怒痴是意识佛道的话，菩萨能不能现淫怒痴？可以。但这个问题就很多众生就以这个为理由了，就是当我没恶心的时候，就像演员可以被演一个恶人，可以啊。你不能说演员演恶人就该说去关，不是？他有恶人相，但没恶人体啊。但众生进来要学这个，当然是你当然是知见有问题，戒也犯，当然就要堕落。但我们若从就近意义上来讲，菩萨为什么在地藏经好？为什么在地藏经地藏菩萨能跟观世音菩萨一样？观世音菩萨是普门示现啊，此人意念何生，度之极限何生，为此说。地藏经有没有这个同样道理？有啊。地藏菩萨甚至可以变成石头，变成无情物以利益众生。观世音菩萨一流世，甚至可以现出罗刹身。为什么？你放心，绝对不会是一个非常彬彬有礼的罗刹。你又要乖哦，不然我要处罚你哦，谁理你啊？对，罗刹身的一开始看就很可怕。那你就讲说，菩萨你怎么可以这样？因为你吃这一套，所以我现这一套。他为什么能现出这么恶相？因为他能现出这个恶，是不恶啊。但众生因为有分别，所以恶法对恶法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就因为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佛法在开展的诸佛菩萨在开展对治法的时候，他所有的对治变成随所拈来都可以利益众生。他有没有选择一定要用什么？他没有自己一定怎么样，就众生怎么样他就用什么样的法。他有没有自己一定依什么？没有，一种法法平等，法法平等，不是以后一定要、像那个封神榜里面、或者怎么样、某一个神仙都要有七种宝物、碰到的人要用这种宝物。真正的菩萨他的宝物在哪里？他会得有这个宝物，没这个宝物他就死不来，不是。他不另立一个法，这才是究竟一切圆满的法。所以变成他能广观缘起，从缘起处生一切利益众生之法，这才大自在。佛是这样吗？对，诸戒定慧及一怒之俱是犯心、这个这样讲的话，有时候我们觉得说，怎么会是这样啊？实际上你要不这么谈有问题，你要是错解这个答案，这句话有问题。所以他的这个问题从哪里谈？从以实相出来谈的。众生国土同一法性，你看啊，众生国土同一法性， 怎么众生世间、五蕴世间、国土世间其实不离此心啊，心境国土境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众生世间是不是也是众缘和合叫众生？国土是不是如此？国土的外在相有没有离开色蕴？色蕴有没有离开心？没有。有没有别于心法之外的色？那我们有中论里面讲，他不令说说万法唯心，但他说一个东西什么？一切名言是色，对，啊，名言是色，众生自己给他安立，那安立总是在世俗地有一个安立的主体嘛，在维持就跟他方便讲，这个安立者是什么？心，维持。那既然安立的是也是名言施舍，能安立的也是名言施舍，所以到最后连能安立的心其实也不可得。所以唯识讲唯讲唯心，我一直讲唯识的唯心是什么样？不是本体论的唯心论，是方法学上的唯心论。注意，是方法学上的唯心论，不是本体论的唯心论。本体论的唯心论是认为心有实体，但方法学上的是立一个心以便建立那种唯心所障的道理，是一种教学上的施舍不一样。好，地狱天宫皆是净土，有性无性其成，就是有你这时候到这个里面讲有性无性其成佛道。那我们不是说以前就是讲说这个一禅体有没有佛性，这里就列出来有性无性皆成佛道，即是一禅体，即是那种恶根极重找不到善根的人终究还是成佛道。为什么？因为佛道的道理你一了解你就知道，终究是多久不知道，但为什么终究成佛道？为什么终究成佛道？因为就算这个极恶众生自体是不是空，不管他完全否定佛法，他有没有办法去回避他自心之空？他没办法，他不承认也得接受。就像我们不知道我空，我们还是空啊。我们是空，只是我们知道我们其实是空。好，那因为我不知道我空，所以我们往受轮回。如果我们知道是空，我们就不会依这样的一个生死心，这个生死生气往受生死，对，是你不知道空也无妨，你还是空。所以众生就算无性，他有没有一切法是吧？本来是极尽的啊，本来极尽自性涅槃，这个道理。所以一切烦恼毕竟解脱。啊，一切烦恼毕竟解脱啊！所以华海法界海会啊，海会就是法界的这种广大智慧啊，法界以法为界，一切法朗照一切法，那是法界的智慧。法界是不是如海一般，诸法差异？但为什么能朗照？因为我观一切法自性平等，观一切法犹如虚空，所以任你怎么样的翻转。都不离开这一份观照、哦、都能观察这个法的思想、哦、此名如来随顺觉性、啊啊、好，这就意思了，如来是究竟完全随顺，等于是完全相应。那我们凡夫是怎么样？我们经常讲随顺是什么？随顺是一个所随顺跟能随顺，所以前者来讲，其实如来在讲说随顺觉性的话，应该在如来来讲是没有那个严格来讲没有随顺这两个字的。为什么？他不二，不二的话完完全全不二，他有没有能所？完全没有。讲随顺是有一个能 一个什么，但我没有另外一个起一个有觉照的要去随什么东西，为什么？他一切如如。所以以如来讲，因为前面都讲随顺随顺随顺，讲到如来也讲随顺，因为那个词变成才能分一个等一个同一个 level 的那种说明啊，分类啊，凡夫的随顺，未入地的话随顺，入地的随顺，到最后是如来的随顺。其实到如来有没有能守随顺？没有。那我们凡夫有没有随顺？那当然随顺，当然随顺。所以这个为什么我在讲说，在解释密经不是讲说我们有时候说随顺毗婆舍那，但不是真正毗婆舍那。所以随顺就是味道顺着它的性质在走，但是不是真正是？不是，还不是。像我们现在修行，我们修了空观，是不是正空观？不是，是不是随顺？随顺，就是随顺，顺他的心。但如果严格来讲，顺当中有分别，真正相应的时候无能所，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，没有另外的随顺你。好，接着他这里马上取一个念头，很有意思。所以我说这个圆觉经啊，如果大家对这个空观啊，这种圆觉的这种思维有所体会啊，其实圆觉经你应该常加诵读诵，因为它会一直在提醒你观的要领。好，那善男子啊，但诸菩萨及末世众生居一切时不起妄念，以诸妄念亦不熄灭。我就刚才讲的那个嘛，你为什么要熄灭它？你不能熄灭它，那怎么办？那不熄灭它，我就顺着妄念。没有，他前面讲不起妄念哦，那你叫我怎么办？那又不起又不随灭，因为这个才叫不起，这才叫不起妄念。你的起个妄念要习诸妄念，这就是妄念。为什么？本无妄念，不本无妄念体，而先升起有妄念，然后再习诸妄念。所以我会讲说，那个对治法也跟这个有没有道理？要有烦恼我才对治，那没有烦恼我对治什么？当然众生是有烦恼，那可是如果你一直落入所谓的这样的能所对治的话，永远也跑不出来。所以真正的对治还是什么？还是依着法来。怎么对治？我生他为有的时候，我当观他为空。是，所以到最后变成由于究竟的道理可以变除一切烦恼，对治一切烦恼。所以你看般若的这种般若的这个道理啊，能除一切烦恼，他能不能因此开展出其他对治众生利益众生的一切法门，多从般若生啊，都是从般若生啊。所以你看居一切时不起妄念，不掉入一个对境的执着啊，乃至这个不起妄念的时候，马上他接着一句话就是说，不起妄念是不是你要自要妄念，你就会马上掉另外一边，一个是有妄念，那我不起妄念。结果因为如果你一直，我现在跟你讲不起妄念，就是我们经常思维的，就不起妄念的时候就掉入一个叫不起妄念，所以我们就因为妄念我不起，所以我们就会有一种妄念，若妄念一定不要让它起，所以便多了一个不起之心。但不起之心就跟后面那一句话就冲突，以诸妄念亦不起灭。是讲来其在修行啰嗦不啰嗦？没有呢。哎，老实讲，甚至很轻松，轻松到你都不会，因为你已经自我虐待习惯了。你没事找事，一直在虐待自己，你不知道吗？就像做梦嘛，没事呢，你就一直在那里颠倒。要么要做个，要么取，要么舍，要么取，要么舍。那取取舍舍，舍舍取取，还不知道一直在那，谁取谁舍，本无依法取量，取舍舍。所以我们现在尤其最愚痴的是怎么样？不是说最愚痴的，就是我们最喜欢舍，对不对？那不是一样的问题吗？ 连蛇都不会蛇，我们并没有蛇。像比如说我们出去哇，做很多的供养布施的事，做完回去沾沾自喜，我舍了不少。没有啊，就像那梁武帝盖了很多庙，功德大不大？达摩祖师跟他讲，没有啊。为什么？哪有功德？你现在在想那个怎么叫功德？我明明看到你现在起心动念都是生事，我怎么说功德？我也不知道功德。如果你要我讲解脱，你不是啊？为什么？你现在就告诉我，我怎么没功德？你凭什么讲我没功德？凭你现在啊，听到没有？梁武帝啊，什么个爸？你在讲我没功德，我要砍掉你。那梁武帝没那么凶，不过他讲说，请问你我有没有功德？我不用像达摩祖师那么高干。要是达摩祖师问我，不，要是梁武帝问我，我说没有。当然我没那么勇气的，因为我没有一苇渡江，我可能会被砍头，所以我会讲说有功德，可是我背后挡叉叉，没有。那我有神通，我就直接讲，哈、哦，开玩笑哈、哦。为什么我都能知道他没功德？因为他在问我，因为那个心，我就知道他没功德。我不用神通，我不用什么，就当他起心动念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。因为他在问的时候，他已经掉入什么生灭分别妄想中，怎么会有功德？你要我讲功德可以，我会讲你有人天功德，但我知道你问的是那个更高的究竟解脱功德，当然我就讲说没有。我不用像达摩祖师智慧那么高，我看他问我就知道没有。是，所以你看，明明有大功德，把它弄到没功德。可是众生挥得从功德出去建立功德，结果越追求功德越没功德，是不是？你要布施，结果不三轮体空，那弄得自己把那个本来很大的福报就一缩就不见了，是不是？因为你把很多的东西本来是宽广无边以法界性相等同的东西，竟然一一妄想将它换对在你的什么认知范围里。任何一件事可以等虚空的功德，任何一件事情，但为什么它变小？你让它变小的，是你让功德变小的，老实讲。所以有的人呢，做大事小功德，有人做小事大功德，为什么？你跳不跳查理家？对吧？因为我投资对了。有的人一投资什么？投资到，比如说有人去探勘油井，现在油开始看没有？如果因为大家都不相信这个人能探勘到油，他需要的没多少，那我们就啊赌他一点呢、啊，就偏偏被他挖到，可特倒霉。因为你的小投资是丢在一个甚至源源不断的财富来源当中，虽然是小投资，但它是源源不断的，是它。假如你的为什么我们后来经常修行要回向菩提，就这个啊，菩提是什么？同样的道理啊，正等正觉啊。所以为什么把一切功德回向菩提会变成感应佛的功德？因为菩提是菩提心，是佛是功德的来源。那这个菩提心的最根本在哪里？他这不是讲吗？菩萨外道所成就法同是菩提，他能将一切法都把它回向到地方，摒除了这些差别，结果他在微小的所修当中竟然能感应未来的佛果，就是这样。好，助妄想尽不加了之，啊，以无了之不变真实。哇，这个一个一个一层一层淡，一层一层淡。那我就讲说，那以无了之不变真实啊，接着你想以不变真实，如何如何啊？你不要讲，你嘛讲不了。我现在只要讲说， 我想一妄心，你看我又是几层，所以你看啊，圆觉经一层用好几层的呢啊，你只要抓住它的原则就好了，它告诉你是一个原则，你不要说你讲完第四层那第五层呢、第五层你要第五层好不好，那我再加一个不好了，那不完那下一层呢，那本罗接你就说不的 N 次方你改成我跟你说，因为这样没完没了啊，你那么喜欢不，我就跟你讲一个原则，如何荡除这个愚痴，我用的三层四层其实就告诉你，你不要在否定前面的时候另生后头肯定，我告诉你这个原则你知道，你就知道这个原则，我讲个三四番也可以的，你如果愚痴还讲五六番、也可以的，如果你要继续下去不理你的。文殊菩萨有一次站在讲文殊般若经里面、有人在问文殊菩萨，不要再说了，小孩子就要跟大人讲你不要再讲了、要是我们你敢对我讲这种话，可是文殊菩萨就讲、文殊同仁不要再说了，你这样一直在闹了，马上制止你，你就讲说要是我们你一定讲不过我们才叫自私，像我们这种笨人大概就说哎呀技术让勇去教讲不赢的，这样不是那个文殊菩萨这样不要再讲，你在讲无意义的，已经戏论了。好，你应该当下觉悟我在讲的意思，你反而在这个语义上一直转，支持你，是不是这样？很有意思啊！我今天有时候想象到当时的情景，已经很妙。好，你看，以诸妄想不起熄灭，那不熄灭，诸妄想尽不加了之，那接着就来以妄想。不起妄想，那不起妄想，这个不起里面又又去除掉，那这个诸妄想不诸妄想不加了之，那就一不了之，再加一不变真实，不变真实的时候，你要不要再往下走？你再往下走，还不是同样原理？不用再说了，你知道就好了啊。如果你要不变真实，那不变真实又如何？对，不要再谈了啊。所以你看，诸妄想尽不加了之。为什么诸妄想尽不加了之？因为本无妄想。注意哦，这里面的用词大家留意哦，因为它是为了教育，佛为了教育，所以讲诸妄想尽，就好像说我们经常讲圣则见可爱尽不爱着，对不对？其实我就加一句回一下啊，见圣则对可爱尽不妄想，是因为他看不到可爱尽。以我们凡夫说好可爱，但我不爱，爱了啦，你当他认为可爱进就爱啊，就对，早就进去了，早就接受了。菩萨自责在看这个可爱进时候实不可爱，所以我在讲说想爱爱不来，世间人认为他可爱，过去我认为可爱，现在我你结果被爱爱不来，就是这个。所以菩萨在修行，圣者在修行，他没有那么痛苦，你这边来，为什么？爱不来啊，因为找不到可让他爱着的东西，懂吗？所以他不是说见到可爱尽不爱，其实上看到不是有可爱尽在，这个一样，诸妄想尽不加了之，是什么？实无妄想尽。我知道你既已经是妄想尽不加了之，那不是更愚痴？所以众生要是不了解这个道理，诸妄想尽不了之，都已经妄想了，你还不了之，你个笨哦！你都不加进去觉察。那我们现在为什么不了之？就是不加分别，不加执着。为什么？实无一般众生认为的妄想，与我实质是平等平等。所以我住妄想，不是我真有妄想。我就算有妄想，只是因为我在这样的因缘底下，这个颠倒底下叫妄想。我这个妄想是一种凡夫在修学初学菩萨碰到的现象，但如果我先认定它为妄想，那不加了之，那便愚痴。我自住这个，我现在有没有贪？的确贪，但我要不要在这个贪上去作意它？注意，我如果另起，因为这是缘觉， 不是说我们现在讲说不是我贪，那我尽量纵容贪，绝对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我当然知道了贪的原因，我要对治的这个贪的原因，我必须以照了贪方能真正断贪，而不是什么以贪为由起断贪想，而这个断贪想却让贪产生，是这个问题，对不对？你要空，如果你的空是这样，你的空是因为有来，为了要证明空，你始终要有有的见，你要断一个法，必须始终让这个法先存在，否则你断不了，结果你越想断它越在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这个为什么佛法里面你越恨越恨越想除掉它，结果到最后敌人越来越大，而到最后敌人是谁？你自己，你的嗔心是你的敌人，知道？那我忍不下来，嗯，不是在利用，你也不应该给你，这里给你啊。这个，我们经常就忍耐说，你要忍耐忍耐，那一百亏啊，因为我有损失啊，我明明他让我损失啊，所以我不甘愿，对不对？就是因为这样不甘愿，我才不能忍，对不对？但你发现，其实所有的损失，真正让你损失的不是他，是你。而你当自己损失的时候，现在加上不忍耐的话，这样为什么？害上加害，反而更害。所以我们有时候跟你讲说要忍辱，有时候我们只是一味在感道德上诉求你要忍耐，其实你应该从更究竟的道理，现实一点，忍耐对你有好处，这样他愿意忍了。你这趟啊，你来对哈，你赚多少钱？安尼哦，安我给你，会吧？好、哦，所以我不是讲说，要是有一个老板，公司老板这个怪脾气，你要跟他打契约，他如果开始批评你、骂你，就会签了。所以有哪天你拿一个大生意要去跟他签，结果他都不讲话，你一点心眼，他怎么不骂？赶快骂，赶快骂，因为骂了才会签。这时候你巴不得他赶快骂，因为他一定是因为他狂妄嘛，他为了要给人家一点好处，就会再把人家压低。那这种人要签约下来，一定会先把你折损一档。可是对你来讲没关系啊，只要有钱赚就好了。偏偏我拿这个大生意要当签约，他怎么不骂？他不骂，表示没用啊。好，我们以前在考一个试也是，那个就讲说。如果他一直跟你讲这样，就表示说他准备让你过啊。如果他不讲，就准备让你讲也没用，反正让你当。所以我们有时候讲说，就像我在考研究所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习惯性，就是说，如果你考完学校寄一叠东西，一叠表示你上了，你都不用打开就知道，因为他一定有案内书。告诉你怎么注册，告诉你学生手册，一定是除了告诉你及格通知书之外，还有一叠文件要你填。所以说，如果你的信箱里面有一叠是学校寄的，那你就上了。好，我那时候就去口试嘛。我口试的时候，我发觉，因为我那时候考得还不错，哎，因为一般人。写 A4 一面，我是 A4 两面，连比日本人写的都还多。因为正常他的速度是半小时400字，我是写1000多，我是写两面，写到我举手说能不能写，他说那你就写后面，日本人就过来，到这一刻真的是假的了，还能写那么多？写完了去口试，我就跟那个教授这样聊天，聊到人家所有其他系所都已经解散了。就剩下我们留我们这盏灯，我们在聊天。我想说，不让我过也不需要跟我聊那么久吧。既然能让聊那么久，应该都会过了。好，我想我大概考完试，我自信很满。结果，等，终于一封信寄来了，就一封，很薄。我要开那个信箱说，太离谱了吧。 你不让我过，也不要糟蹋我那么多时间。你的口是跟我讲了老半天，我们大家聊得那么舒服，你也要尊重这个情分吧？你怎么不让我过？因为他就寄一张纸。那在我们的习惯里面，就是因为你要寄就一次寄嘛，你寄那么一点点干什么？领导会有纸吗？就一打开合格，我说嘿，你这个学校还真奇怪嘞。因为一般来讲，一旦合格会将所有入学注册的资料都一起给你。我们这个学校偏偏分两趟，所以我就一看，啊，怎么这样？哦，所以我们都有一个预估啊。我们认为说，这个东西啊，比如说你认为你本来刚才我举的例子就是，我们因为知道这个人的习性，他如果要让这个生意过，他会骂你。那我们知道他开始骂，表示这个东西出来了，所以我们会期待。我们接到他送他一个东西，表示这个东西出来了，结果而且他不骂，那他说你会希望你赶快骂，啊，你不是忍辱很苦吗？苦是苦，不能有钱赚吗？哎，对，有功德得的时候，你就能忍辱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很多众生就是看不清楚更广大的东西，就非得把自己降下来，跟众生去做一些不必要的争执，就是问题在这里啊。所以呢，妄想尽不加了之。这个妄想尽的这个意思，就是说我能知道众生所谓的，就像前面讲的淫怒痴，我们怎么不加了之？为什么？这个了之的意思不是愚痴的不了之，是不取着分别。对，好，于无了之，不变真实啊。那现在你们讲，我就不真，我不了知，不了知，我现在都不取着，不取着，但执着不取着为真实，又掉一遍。所以《圆觉经》这个技巧谈了很多啊。对，你当一对妄想境不了知的时候，你以为我这样不了知为真实，结果又掉一遍。对。以无了之，以为不加以检责分别，这种我们认为说无分别，这无分别里面不变真实，我们只以为这个叫究竟，其实不变真实，也不以为真，不落另外一边。彼诸众生闻是法门，信解受持，不生敬畏，是则名为随顺觉性。现在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随顺觉性，嗯，随顺这个缘觉，哎，好，这个很重要，因为我们现在，因为我们这种班级制比较好，哎，因为我的声音不会放得很大，所以那个功力加持比较直接。哦，我的意思就是，因为像我们上课如果一对一，你想要打瞌睡都不行。那现在人数少，你还听得比较够力；人大的时候打瞌睡、打妄想，反正你也不会管我，你也看不到我。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因为这样更直接啊，有时候我会感受到比较力道比较强。像我们常讲的听的 MP3 没看到人嘛，哈，啊，如果看影片也没看到人，看电视你也可以关掉它，对不对？啊，像我们现在，我为什么有时候我发觉上课还是现场比较好，因为你知道忍耐下来，对，啊，你如果看影带 MP3 你可以把我按暂停，拿去喝咖啡，嗯，这样不行，这样对我很不恭敬啊！啊，你再怎么样你也忍耐完了，啊，可是如果自己听，我们经常按，那一节课本来我们忍耐一个半小时就听过，可是如果让你给你时间，你经常听好几天都还没听完，对，来这里就有用，嗯，啊，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希望大家这样听，能怎么随顺觉性。善男子，汝等当知，如是众生已成供养百千万亿恒河沙诸佛及大菩萨，持众德本。这《摩诃般若经》也同样的话，也一样的话都这样讲。也就是说，你假如我们这个，当然这里面讲啊，这在色大僧呢也刚提到，有的人说以这个法的道理能听能领纳。这个就讲说，这曾经在恒河沙，佛所闻法。为什么他讲这句话的意趣是什么？主要是讲说， 不是你简单听就懂。假如你简单听了就懂，渔夫听的法性是不是他就马上能证果？不是，我们讲的是一种正解啊，正解的就是说真实。这种如实随顺这个缘觉的人，假如能在这里起真实信受，他是应该也就是百千万亿恒河沙诸佛所已经注重得闻，注重得闻。所以他不是一个你也听我也听我们都听过原来我们都执重得本，我们都几百千亿，不是你的不算，你那个是知识，你不是真的。那真不真很难画一条线，但其实就好像说我常讲的，就是你发觉你所体会的东西能升起极大的欢喜跟皈依，乃至能升起很大的抉择，这个抉择力，这个抉择到最后化解说，原来世间如此，从此我以此为皈依，我从此就用这个角度来思维世界世间法，我能随顺这个。你不能说我懂然后我随顺世间哦，因为我现在这个东西变成，我就所以我常讲说，正见不是一个知识，而是一种信念。信念是什么？准备一的嘛。我们生活有一种哲学，有一种信念，这个信念是准备，我相信它，我念它，我以它来抉择，这才叫做信念嘛。我说正见有这种信念力，所以正见会引导你在很多行为上会有一个导引力啊。所以吧，正见、正思维，还有正命、正业，是不是有导生戒法的作用？为什么？那是有价值抉择啊！我为什么不做？我为什么会做？我不甘做那种不对的事情啊！为什么？我有更高的价值啊！所以我不会去做堕落的事情，是它就一样的道理。所以我们讲的这个正见的，就随顺，讲的注意，它叫随顺这个缘觉，随顺这个觉性，也就是说心能跟它同一方向了，欢喜了，能信来了。那这个随顺当然还没入哦，我们前面不是讲说凡夫随顺觉性嘛，这时候他还会有解爱，他只是理解，但这个理解还会有挂碍，但毕竟他怎么样，他已经开始往这边走，他能有这种亲近的理解了，这种亲近理解，光这样就够了，光这样其实已经很难很难了。我觉得所有修行应该寻求对，寻求随顺觉性，因为你如果不建立这样的正见，你修行根本没有方向，懂吗？这也是为什么有的人他的精进，眼前的精进在什么？眼前的精进在哪里？为了求了真正的自见，他不会急着马上，我就是我常觉得我不会急着马上跑步，会很积极的先怎么把方向弄清楚，眼前我当精进的是什么？这个。那为了成就，我寻求闻法，我其他的善法做支持，所以正见为先。你必须把你的方向先确定，或者说像我觉得这里面真的是那种感觉不大一样。我们都很想努力，但其实我们对未来的方向不是很确定。你只要对方向不是十足确信，我相信你不可能全力放开，你会有所保留。像我们啊，我们现在能不能做全然的布施？不可能。你会不会把生命舍出去？不行。为什么？我要靠他，我要靠他。可是安世高可以哦，你们还信得过？那我们为什么信得过？我们为什么不能全然舍？因为还没信得过。事实是如此啊。所以你对于法的正见不完全掌握的时候，其实你的修行很难真正发起很大的力量，因为你有所保留，你有所保留，是不是？好，哎，好。 则是这样啊。佛说世人名为成就一切种子，但这个成就也是什么别是意趣啊，就是说他成就是什么未来成就，但因为他随顺因已种，因已经种下去了，一切种子是什么佛智啊，啊，对，一切智道种智，一切种子，一切种子就是佛智啊，所以他开始他有机会随顺成就佛智，所以这才是一切价值之所在，价值之所在。所以我们如果了解这个道，整个核心的修行其实是锁在这个地方，其实真正是锁在这个地方。所以我说要是能在这个地方得受用啊，哎，这个应该是你努力的地方啊，这才是宝，那才是宝。而此世尊欲从先此意而说其言，清净慧当知，圆满菩提性，无取亦无证，无菩萨众生觉已未觉时，见次有差别，众生未解爱，菩萨未离觉，陆地永即灭，不住一切相啊。就是说他先把这样，你看圆满菩提性，乃至到最后圆满菩提性是无取亦无证，无菩萨亦无众生，那这个东西就是后来如来所证的，就是清净圆满菩提性，这是如来所证的。那这个目标是这样，那从这里开始觉与未觉时见次有差别，所以变成有凡夫的啊，有未登地的登地菩萨到佛，所以有这种差别。众生为解爱，这种清净的解，这个解竟然成为他的知见障碍。那菩萨没此解爱，但有形的那种观的觉的觉的这种觉察的啊，觉察的智慧未离觉，以觉破前面的虚妄，但因为要破对方，所以持守一边。陆地永极灭，所以连这个劫也离开了，不注意现象，大觉悉圆满，名为遍随顺，这是什么佛。末世众生心不生虚妄啊，佛说如是人现世即菩萨，这就是菩萨。为什么菩萨的慧命在哪里？觉。其实不要讲说菩萨，声闻也是都必须要有智慧为核心体。那为什么不一样？因为他的觉，如果菩萨一开始所立地的所立下的是一种变一切法的思维的时候，这才是菩萨的真菩萨的本性，真菩萨的定位是从这里开始的。所以佛说如是人现世即菩萨，供养恒沙佛功德已圆满，虽有多方便皆名随顺智。哎，有意思，功德圆满虽有多方便，任何一切方便皆随顺。为什么？随所念难有没有离开法性？没有，一切处行一切方便差别的作为，任何一切差别的作为，从不离法性，都能随顺真如。所以今天到最后会怎么修行？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，你要不要舍此旧彼的修行？不用。眼前待人应该待如何？待人接物，乃至扫地煮饭，是不是皆名随顺智？他都可以，他都可以，就看我们怎么去对。那为什么你会有所选择？初学者应自己的分别，但如果大心大量大勇气者，他就在现前一切处当下就悟入，那就是成劫。那我会怎么样做这个？为什么我变成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小心的就心比较小，气魄不够的，他在修这个法的时候还是会有抉择。什么抉择？我不堪如此智慧，所以我必须有所防护，有所保留。但有的一出学以后，他就完全将这个法彻底奉行，所以他完全不立任何一个法， 那不立这个法的时候，随顺一切世间缘起，以众生心为心，我当在何处，我随缘成就，此处当修戒，当修定，我在一切处完全依法性相应。所以他不会另外再做，因为他觉得所有的次第就在眼前，一切法下去承担就是我的次第，所以他们有没有另外妄想？没有，没有那么多的妄想，现前即是，这个心情就这样，现前承担，所以我才会讲说万言放下，当下承担，万言放下，当下承担，又是放下又是承担，同一个。所以水功德已圆满，供养一样，虽有多方便，皆名水顺智，没有一个时间刹那离开法性的这个观察，没有，它一定是以这个为真实的。好，接着我们来下谈下一品。于是威德自在菩萨在大众中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，右绕三匝，常跪叉手而白佛言：大悲世尊，广为我等分别如是随顺觉性，令诸菩萨觉心光明，成佛原因不因修习而得善利。嘿，不因修习呢，因为我现在讲的是一个圆顿啊，是直下对圆觉性的一种承担啊，所以为什么不因修习？因为这种直下以法性相应才叫修行，而当你落入所谓的修行，其实反而是接应众生的方便，而是一种什么？虽是药，但带有毒性，知道吧？药有没有毒？药都有毒，但为什么要吃药？因为你中其他毒很深，所以我以小毒换你大毒，这样。那有没有毒？有毒，毕竟是方便，而且毕竟是什么？以世间实无可取可证的时候，令其分别，应你的心的。以施舍者没阻碍，以受用者他有分别。可是现在我们谈的是缘觉性呢、啊。那这个圆觉性的时候，我能以你听到了解真正修行的核心，我如何就以法界性直下去承担？因为所有的烦恼贪嗔痴，我必须要久远觉知，断我执法执。但没想到原来怎么样，这里不是有说的吗？无明真如无意境界，既然无意境界，我为什么老要穷三大而生其劫，我为什么要这么努力的去什么断种种无明？为什么要？这不就跨过来了？是，所以让这些菩萨不因修习而得善利，进来什么得来全不会功夫，就是这句话了。得来全不会功夫，是不是？成佛原因啊，用音声所表达的道理，而我你那这样的道理，我能得此善利，我的觉心光明，我本来那种妄加分别的一世间法挂碍的，挂碍完了以后，一出世间法，所有修学当中令生种种障碍，现在变成化学圆觉，不是如此，我以更究竟的圆满，更究竟的智慧，我舍离的这些挂碍，所以我怎么觉心光明？世尊，譬如大乘外有师门啊，随方来者非止一路，一切菩萨庄严活佛即成菩提，非一方便。我愿世尊广为我等宣说一切方便见识，并修行人总有几种，令此会菩萨及末世众生求大圣者速得开悟，游戏如来大极灭海。有意思，你看这个都是，所以说佛要说法还真的必须要有人配合演戏啊，因为没因缘怎么说，没因缘怎么，因为那个要有一个所缘心才能做。那当然佛也不需要威德自在菩萨，如果真的不要佛，就示现其他人出来啊， 就像那个保济金，我就献出两个画比丘去度那五百比丘，因为那五百比丘已经是对佛已经产生怀疑了，产生怀疑的，如果佛再以佛身去度他，那就不接受了。那好，这样吧，那就化成两个比丘，那个比丘跟那五百人一伙的，就个性很像的，所以马上就跟那五百人就融在一块，一融进去，然后再把五百人带回来。所以谁度？还是佛在度？那佛要用两个化比丘，不是佛身的化比丘。可是总是要创造因缘，因为这样的创造因缘才符合现前众生分别法性的学习法的因缘相。所以要讲说，所以在这里面，威德自在菩萨这时候就实现了，他讲说，佛你已经种种说修行法，但我们一般在世间法里面入城门啊，有入城有四个门，都四个门。那所以请佛能多开示几个门，能多开示几个门，让我们有头无路，不要光一门。每个人从东从西从南从北，每个人的方向不一样。如果是你都东门，我常常从东来的人比较方便，那如果我在西的话，我还绕到东，那城就已经够大了，我还绕到东，那我干脆就穿进去就好了嘛，是不是？你看我如果有西门，我从西门就到了，结果你跟我讲东门的话，我还这样的西绕的一大圈，再从东门走到里面去，这个不划算。所以说如入城门也一样啊，有四个啊，所以一切菩萨庄严佛果及成菩提啊，也归一方便，就菩萨要庄严佛果及成菩提啊。庄严佛果是谁的佛果？你自己的。为什么我们不刚才不是讲吗？什么呢？众生佛果同意法性，他最后菩萨他要庄严国度，他要成就菩提，他要有众资粮、众法门，所以希望我啊能开多方便啊！我愿世尊广为我等先说一切方便见智，还有很多的见智善巧。就是能让我不要一下子无下手处，不要让我觉得很困难，你要给我一个善巧，让我得以一步一步入手成就。好，并修行人总有几种，这个修行有哪几类？有几种啊？好，你的方便有几种？广学一切方便，那同时修行又有几种？那希望令此慧菩萨及末世众生呢，求大圣者速得开悟，善巧。不要绕远路，什么绕远路？有时候对你是远路，对他是近路；有时候对他近路，是对他是远路。那印记不同，有人是贪行人，有时嗔行人，有时痴行人，你不能用同一个法门。你跟他讲说无贪法门，对无贪法门对他来讲，他不印记；你讲无嗔无痴不印记，那你讲对的，速得成就，速得开悟啊！所以必要找一个善巧处，令众生随各类不同的根基，因以不同类的方法善巧而能快速开悟。游戏如来大其灭海，什么叫游戏？这个都有用词的啊，这都有用意的哦。什么叫游戏？世间人戏论是什么？认假作真，这就戏论没意思，本来没有东西是把它当作一回事。但我们现在游戏是什么？游戏我就知道它是假的。为什么？我们今天游戏表示我们能自在。我们有时候去玩东西啊，玩到最后踢不赢，好，打篮球打到最后为了篮球输赢打起架来，这种人啊不会游戏，动不动连游戏都把它当认真的，这种不好玩啊，不好玩。以前我们有说啊，这个当然这不是好例子的，不过就姑且这么说好了。以前我大学的时候我也常喝酒，但其实我不喜欢喝酒，我对酒从来不会喜欢，但我喜欢喝酒的气氛。 那种大家这个兄弟哥们哈，没有遮拦的，大家坦诚相见的，我喜欢这种气氛，我不喜欢啰里啰嗦这样。那所以说这种气氛啊，不在于酒的问题，我不在于酒，但后来有些同学啊，每次喝酒就借酒装疯，很没酒品，从此再加上学我，从此就再没喝酒了，因为我本来就不喜欢，所以戒得很快。我没有重饮，所以也很好戒，没什么好戒的问题。哎，不过就是不喜欢再跟出去。为什么？很多人哦，是不开，就是很多事情呢、不懂得放下，反而利用这种喝酒的时候闹事，不跟他们谈。一样的，游戏是什么呀？自在。为什么自在？假如你游的是如来大极灭海。本质空寂的，你竟然把它当真，那还能那这个入如来极灭海，你不是处处障碍吗？其实既是一切法本质空性，我当如幻如化的在这一切极灭海当中视线利用，对不对？游戏以这种大，这个游戏是一种自在意嘛，我能在这里受用一切功德而不与染着游戏啊，所以这个，而这个游戏必须要贴切什么大极灭海，因为他处于大极灭海，你不要在大极灭海认假作真，还那么一回事。为什么？一切皆如幻化，这叫游戏啊！因为他开悟了，做事以一无底多地，如是三心，终而无始。好，我们今天先到此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
普及于一切，
我等与众生。
我等与众生
皆共成佛道，
皆共成佛道。